不跟人结怨仇，连一些动物啊也不跟他结怨仇。你像这个天台僧啊，他杀一条蛇，路上看一条蛇，他把它杀死了，这条蛇第二世变作人就要害他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杀害众生冤冤相报这个事情太可怕了啊。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，是我们迷惑颠倒啊。佛菩萨无言圆明，将这个三世因果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不能不信。佛菩萨不会欺骗我们啊。再看底下一段，死入地狱，出离人形啊，这个是讲的果报重的，煞业重的人果报都在地狱。地狱罪受满之后，离开地狱了，他也得不到人生啊。离开地狱大多数他都出生到去还命债，真是现前的还钱，欠命的还命。所以诸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在世间呢你就心安理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如果说是某一个人占某一个人的便宜，占不到啊。某个人是吃了亏也不会吃亏啊，他今天把你钱骗去了，来生会还你的啊。他今生对你伤害了，哈，来生一定有果报的啊。所以你才晓得这个世，这个世间一切这些事，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，谁也吃不了谁的亏啊。所以这个道理真正是通达明白了，我们就心安理得了啊。我们如果不欠别人的财物，我们财物摆在那个地方没人拿啊，我们东西被人骗了，被人偷了，被人抢了，都是前生欠他的 啊。如果前生不欠他的呢，他来生必定欠我的啊。以前华严宗第一代祖师杜生和尚啊，他在山上住茅棚的时候，那一代老百姓很贫穷啊，所以说是这个盗匪呀很多。有一个债主对老和尚很恭敬，做了一双鞋子去供养老和尚啊。那么他到老和尚那去的时候，老和尚正在那打坐，闭着眼睛打，他也不敢惊动，于是回去把这双新鞋子挂在那个门口啊。那么他过了三年呢，又从那里经过，再去看看老和尚，看那个鞋子还挂在那个地方。哎，他就好奇怪了，他就问老和尚，哎，他说老和尚，这双鞋子是我供养你的，你晓得不晓得？老和尚我知道。他说挂在这个地方三年了，这个地方的这个小偷很多，怎么没偷去啊？老和尚说，我生生世世持不偷盗戒，我不欠别人的，所以我的东西放在这里没有人要啊，就是那个小偷强盗从我这给我看到了，也像没看见一样啊。可见的是一赢一注莫非前定啊。啊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应当要觉悟。佛教给我们与一切众生呢广结善缘啊，修行里面呢要修布施供养。十大愿望里面广修供养啊，列在第三个项目啊。第一个是礼敬诸佛，第二是称赞如来，第三是广修供养啊。啊，广修供养自己决定不吃亏呀。这个广修供养啊，那个果报就是 广种福田啊，福田从哪里修呢？就是从供养当中修啊。前面我们已经跟诸位说到过这个事情啊。那么这样出来之后要变畜生去还债啊，所以说是当堕畜中为人投机，这还命债，欠命的还命，欠钱的还钱啊，这个事情马上大了啊。三途八难呢，聚义万劫，这个两句，三途八难是讲受苦的地方，苦处，聚义万劫是说时间之长啊，啊，以肉供人，这个就是还债啊。刚才我跟诸位讲的，那、给诸位看的这个历史《坎阴通解》，曹寒就是这一个例子啊，生生世世都变猪啊，变猪什么呢？还命债，还钱债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在此地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。那么这个地狱啊，诸位可以看这个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说得很清楚啊。三途八难呢，这个三途啊就是三恶道啊。三恶道为什么说三途呢？途就是非常之痛苦，涂炭呢啊。地狱为火途啊，地狱是嗔恚心所感的，所以纵然是寒冰地狱，你去看那个像呢，就是一片火光啊，到处都是火啊，所以地狱为火土。魔鬼也为刀土啊，刀是什么？是恐怖的意思啊。这个魔鬼也他自己常常感觉到啊，有人呢拿着刀要杀害他，好像就在他的周围，所以他是立不了恐怖之心。俗话也常说，人怕鬼呀、是人有三分怕鬼，鬼有七分怕人。你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你晚上走黑路就不怕鬼了。为什么呢？和人怕鬼只有三分，鬼怕人呢有七分呐、所以、鬼怕人呢那个程度比人怕鬼呀、要厉害的多了啊。所以你大可以呀、不必怕鬼啊。那么你这个胆子很小怕鬼呀、鬼看到你可以欺负你。哎，我想哎，我怕你，哎，你的胆比我还小，那我就可以给你开开玩笑了啊。所以如果你懂得这个，你这个胆子一壮起来了，那鬼一看到你他就跑走了啊。所以的确是鬼怕人啊，他常常有恐惧之心，所以称之为道土。畜生呢为血土啊，畜生无论是家里养的啊，家畜，或者是野生的啊，这个野外的生的动物，那么他死啊大概都是要流血啊，不会得好死啊。野生的是互相残杀，死的时候流血，这个家里面养的都被人杀害啊，当作菜把它吃掉啊，所以都免不了流血，称之为血土。那么这个是最苦的三恶道。这个八难呢，难是什么？实际上有了困难啊，有了障碍了。而这个八难呢，都是说不能够闻佛法，得不到解脱的机会啊，所以有八种难。第一个是不居泸州啊，不居泸州啊，这是佛经里面所讲啊，讲我们这个小世界有四大泸州。不居泸州人的福报很大啊，寿命也很长啊，衣食自然，这个地方没有佛法，佛不到这个地方说法，这个地方人太享福了，他不接受佛法啊，所以这个白居罗州没有佛法。你要是生到白居罗州了，这算遭难 为什么呢？闻不到佛法。第二是四空天，啊，那我们晓得，欲界天、色界天，都有十地菩萨到那个地方讲经说法，度这些天人，所以天上啊还是有佛法，但是四空天里面没有人去，佛菩萨都不去，所以你要是修四禅啊，这个四禅八定，修这个四空定的话，到四空天了，啊，你也算造了难。那段寿命很长，比如到这个飞翔飞飞翔天，寿命有八万大劫。那么你八万大劫闻不到佛法、啊、第三呢，这是盲聋喑哑啊，盲是眼睛瞎了，眼睛瞎了看不到经啊，不能看经文，看不到佛像啊。聋呢，说这个佛这个说法的音声他听不见。这个咽哑呢，自己有些疑问呢，没有办法这个发问啊，那么对于佛法的修学啊，都是有很大的障碍啊，所以这个也是难。第四啊，是佛前佛后啊，你说释迦牟尼佛出生之前，这个世间没有佛法啊，释迦牟尼佛这个发音它有一万二千年，这个一万二千年过去之后，佛法不存在这个世间了，又没有佛法啊，所以这佛前佛后啊也是遭难。第五种啊，就是世知变通啊，这个世间有一类他有辩才，他也很聪明，他一切都是自以为是，他不相信佛法，不能够接受佛法啊，虽然他很聪明有智慧，没办法都不接受嘛啊，所以这个五种再加上前面这个三途，一共啊，合称为八难，一起难闻佛法也。所以这个八难呢，都是说他不容易呀、啊、接受佛法的教育啊，我们称他说遭难了啊。这个世间最好的这个智慧的教学啊，他没有机会去接受啊，有许多真是当面错过，这很可惜啊。以肉供人，这是自作自受啊。如曹寒这个历史上有记载啊，秦桧这个清朝笔记小说里有很多记载，各位看这个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面就有说啊。多是诸身啊，多是诸身，有人杀猪的时候把这个毛刮了之后啊，这个肉上啊写的有肉上现的有黑字，有秦桧骑士的诸身啊，这个在清朝的时候曾经发现过这样的事情啊。那么曹寒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简单跟诸位介绍一下啊，刚才的时候历史感应通缉翻到了这一篇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是发生呢在明朝啊，发生这么一桩事情。明朝啊，有一个居士啊，也是一个财主啊，那么他姓刘，叫刘锡元啊，叫刘锡元这个人。那么他的田地很多啊，当然有很多这个田地啊，是有一些农夫租他的这个地，租他的田啊，就是佃户啊、嗯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是经过他自己这个佃户。啊，坐的这个船呢，晚上也没有这个赶到住宿的地方，晚上就住在船上。那么这个船的对面呢，那个人家呢，就是租他田耕种的人啊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一面耕田呢，一面也杀猪啊，也是个屠户 也是个土。那么他晚上啊就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将军啊，这个人身体很魁梧啊，跪在他面前呢求他救命啊。那么他就问了，你是什么人？他说我是宋朝偏将军曹寒，因为在攻打江州的时候，这个江州守将啊坚守江州城，所以很不容易才夺下这个地方。那么夺取江州之后，他就很生气了，所以就下命令啊屠城啊，这个城里面的人说不分男女老幼统统给我杀光啊，那屠城，因为遭这个罪孽太重，所以死了以后堕地狱。地狱出来之后的时候，就变这个畜生了，在还债啊。那么现在的时候呢，我又是得到这个头的猪身，就是你这个船对面啊，你家的这个佃户啊，这个杀猪的绑了有好几条猪，头一个杀的就是我啊，求你啊这个救救我。那么他一醒过来呢，感觉到这个梦啊很真实啊，境界很清楚，他再听听啊，他对面果然呢、啊、有猪叫的声音，于是乎他就叫那个船夫把这个船划过去，划到对面，他就上去看看，果然是在钓，绑了几只猪在那里准备要杀。哦，他看到这个情形，一看，他说曹寒，他叫个曹寒，哎，那个猪就答应一声，那再叫他又答应一声，哎，果然不错，是他啊。而且他在梦中的时候才问他，他说你为什么好像这个是什么原因，在梦里头曾经跟他讲过，他说他呢在唐朝的时候是一个小贩卖布的啊，这种情形在现在啊已经看不到了啊。在从前我过去在家乡的时候啊，有这种小贩，就是肩膀上扛着几匹布，在这个乡村里面叫卖啊。他说偶然之间呢遇到了寺庙里的法师讲经，他呢就听了一座经，就听一次啊，再听了一次，听得很欢喜，就把他卖布的钱呢通通拿出来打斋供众啊，借了这么一个法缘。那么他就是修这个一次这个福报，这一次的福报啊就感得三生的福报啊。他到第二世呢，他就做了个小官啊，做了个小吏小官啊，像这个科员科长的小官啊。那么没有设人身啊，这个一次在佛门里头修福啊，这是以至诚心清净心来修福啊，所以生生世世都得到人身，而且他说都果报都还不错，所以到宋朝这个时候啊，他就做了偏将军啊，地位是相当之高啊。当时就赵太子这个太祖啊，就赵匡胤呢、啊、底下两个大将啊，一个是曹彬，一个是曹寒啊，这两个在宋朝时候都是名将啊。因为他造这个杀业太重了，这个现世的报啊在历史上有，曹寒死了之后，他的儿子做乞丐，女儿做妓女，沦落到这种程度，所以当时呢他造的这个杀业太重了，杀人太多了啊，所以他这个果报的时候呢，落在地狱，落在畜生啊，生生世世为人屠劫啊。那么由这桩事情来看，我们就晓得这个善恶果报啊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而这个无故屠杀生灵，这个果报非常之重啊。 那么这是我们特别要谨慎要小心的啊。那么他这个这个公案啊，就是这一段四集啊，在这个历史感应统计里面写的很多啊，我们简单的跟诸位介绍他的一个重点，诸位很详细知道呢，可以读历史感应统计啊。啊，那么这是讲以肉供人啊，未有尽食啊，永远没完了啊。啊，你欠多少债的时候要还多少啊？啊，令生困苦啊，胆草饮泉，这两句是形容畜生的生活啊，畜生的生活，那跟人不能比呀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。现除前因啊，现世啊，今世现有事被除兽啊，除是家里养的，兽是野外啊，野生的，我们叫野兽啊。那么这是讲这些畜生道，这畜生道从哪来的啊？佛给我们讲，借由前世得为人时，暴逆无道啊，因害众生啊，因害伤身啊，就伤害啊一切众生，不幸至此。对于世出世间圣人的教训，他不相信，对于因果报应这些事实他也不相信啊，所以才在三途的受苦啊，才变这个畜生身为人途径啊，世事为愿，还向报偿，所以这个事情麻烦啊。那么他来这个报复的时候啊，他来还债的时候，他自己是不是甘心情愿啊？曹寒他在佛门里种的善根呐，所以还现了这么一点土光啊啊，叫这个顾先生去救他，顾先生把他买来了之后放生了啊，他从此之后啊，他脱离了苦，这个畜生道了啊，这一点是他闻佛法的利益、啊、他如果不闻佛法的时候，他变了畜生身啊，他这个受这个业报的时候，他不甘心不情愿啊，我们有力量反抗，你来杀害我，你吃我啊，他不甘心呐、啊，不甘心怎么样呢？他来生还要报偿啊。佛门里面常说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这个互相的这个报复，一次比一次残酷，永远没有完了的时候，叫世事为愿，还向报偿啊，生生世世在那报复，永远没有完的时候，这太苦太苦了。神通行义，神是什么？神识，我们俗话讲灵魂，那灵魂是一个啊，行是讲身形，这一世为人，来世为猪啊，身形不一样，你那个灵魂是一个啊，神识是一个，最深如是啊。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说明这个杀生罪业太重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明白的
应当啊要戒除的。这个经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段落啊，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读了之后啊，跟诸位啊提供一点修行的方法啊。在消极的方面来说呢啊，这是守这个戒律啊，不杀生这一条一定要遵守啊。那么更进一步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断杀心啊，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到的啊。单单不杀生啊，还不太容易灭罪。你杀心断掉了，你过去杀的那个生呢，他就没有办法报复了啊。你这一次虽然不杀生，你的煞心没有断，过去那些冤家债主还有办法来找到你。煞心断了，他没法子找你了。所以我们要把煞心断掉。那么在这个生活方面呢，可以吃三斤肉。这是你不能够素食的话，吃三斤肉。佛陀在世，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这个生活方式是托钵。那么托钵啊，是施主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啊，这个是不麻烦别人啊，是给别人的一种方便啊。那么在中国呢，虽然是不托钵了，我们在家的同修呢啊，这个肉食啊选三斤肉。什么叫三斤肉？第一个是不闻杀，没有听到杀的声音啊，没有听到杀的声音。那么第二是不见，没有看到杀啊，没有见到杀，没有听到这个杀的声音。第三不为我杀，他这个杀生不是为我。那么今天像市场上啊，这些鸡鱼鸭肉都有啊，你也没有听到啥，你也没有见啥，他也不是为你啥的啊。那么你买这个来吃，这个是这个不犯戒的啊，这是佛在戒律上是许可我们的啊，允许我们的啊。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，学佛的人呢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是吃三斤肉啊。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记住啊。这个佛教到我们中国来呀，我们中国人呢，比起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这些慈悲心要重啊，所以我们的成就比人家也高啊。那么我在中国时候特别提倡的积极啊，积极的修行呢，素食啊。所以这个素食是我们中国人所奉行啊，也就是在从不杀生这一条戒的时候啊，我们做到了积极，从消极做到积极啊。所以这个也要知道，素食只有中国学佛啊，在家出家的才素食啊，这是其他国家民族这个学佛的人所没有的啊。那么另外就是中国人喜欢放生啊，那么这一条也是中国佛法的一个特色啊。这个其余的他不杀生，但是放生呢很少。中国人这个放生呢是非常之普遍啊，寺院里常常放生啊，学佛的人家里也常常放生啊，这好事啊，这是我们应当啊在提倡的啊。那么我们自己素食做不到呢，就学着吃三斤肉。那么这是这一条修行方法。那么其次的，我们要广行施度啊，施食布施啊。广是要广大啊，广大的来推行啊， 来实践呢这个布施。那么在此地，这是佛在一切经论里头常常告诉我们，这个布施啊，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五威布施，有这个三大类。财布施是以我们自己的财物帮助别人啊，别人这个没有衣食啊，我们能够啊施舍给他，使他能够得到温饱，能够保住他的生命啊，那么这是有很大的功德。这个第二是法布施，在前面我们跟诸位已经细细的说过，我们在贫穷里面跟诸位讲过，福田里头这个贫穷福田啊，物质上的贫穷不是真贫穷啊，智慧上的贫穷是真正的贫穷。因此这个三种布施里面，法布施是第一啊，功德是第一啊，财布施你自己不会缺乏财富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财富，你今天所得的这个财富，这是果报啊。二是什么？你前世修财布施修的很多，你这一世才得到财富，这是果报嘛。所以财布施这是修因，种的这个因呢，后面一定结的果啊。你要晓得这个道理，你财势越多，你的这个财富啊源源而来，不会缺乏的啊。因为你过去是有这个因，现在又有这个财势之源，你的果报一定非常非常的殊胜。发布时呢，这的聪明智慧啊，因为你呀、啊、以事出世间法教化众生，所以你的智慧呀、啊、一定是天天在增长啊。那么也许有人也说了，那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聪明智慧，我如何能修法布施啊？实在讲啊，法布施不难，而且很容易呀、啊、做到。我们自己没有房，他人有房，我们可以随喜功德。比如说某个地方啊，法师讲经啊，法师在那教学啊，有很多人不晓得，我替他介绍啊，他去闻法开悟得利益了，这就是我的法布施啊。我过去曾经教不少人啊，有很多人啊自己做生意的、啊、你们这个有这个门市，有这个商店，你们在你的商店门口啊，将我们台北市各个寺院呢那个奖金的消息、啊、你在那里贴一张啊，人家到你这里买东西一看，哦，晓得某个地方啊某法师在那讲什么经，那你就发布施了。你看不费什么力气已经修法布施功德了啊。那么更聪明的，你们做生意人都要做广告啊，报纸上登那些广告啊，你可以在你那个广告的一个位次当中啊，你可以看几个字啊，请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请念观世音菩萨，人家看到你广告也念了一句阿弥陀佛，也念了一句观音菩萨，我相信加这几个字不会多收你的广告费，你已经就在那里做法布施了啊。这些大的商家啊，他们在电视上做广告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你在电视上做广告啊，也可以加上这个字样啊，加上一个勤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勤念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
那你既然在电视上做广告了，那么广告上给你加上这几个字样，也不会多收你的钱。所以聪明的人应当要修，财布施、法布施要晓得修啊。我们图书馆成立以来，这法师会成立以来，我们提倡什么？在电影院打这个广告的片子。我们这个广告现在我们这个图书馆给这个华藏法师会呀，现在有两张广告片啊，一张呢是请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张是请念观世音菩萨啊。那么这个广告片呢，在电影院里面放映，每一场他都放啊。大的电影院一个月1200块钱，小的电影院呢，像景美一些小电影院呢，一个月只要300块钱。这个法布施谁都做得起啊！啊，我们化疗的时候，这个10000块钱做了这个，就是电视这个广告片，我们做了100多套。啊，欢迎各地方的人向我们索取，啊，你向我们要，我们马上赠送给你。啊，希望你自己在你居住的这个乡镇，居住这个地方有电影院，你就向他借洽，啊，一个月花很少的钱，你看，凡是看电影的那些人的时候，哎，他一看到广告，他自自然然念一句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呀都给他种了善根，啊，如果你更有意思的话的时候，那么哪些地方讲经，你把这个消息也用这个方法的时候，在电影院里头用广告的方式来告诉大家。某个地方有奖金，他纵然不来听，啊，他念一句经题也是无量功德啊。那你讲阿弥陀经，哦，他念了那么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，妙法莲华经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他念个经题都有无量功德啊。所以法布施并不难啊，啊，非常非常的容易呀，啊！佛经里面给我们讲啊，四句偈的这个布施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四句偈的布施。啊，希望诸位同学啊会做，啊，你能够想到会做。啊，我教给学生，啊，有很多学生的时候，我教给学生，学生没有钱，没有力量。啊，我教给他们什么？他们念书有课本呢，我教他们在课本上，一般人课本都写个名字，我教他在课本上不要写名字，你在课本上写个观世音菩萨，写个阿弥陀佛，你这个课本摆在桌上，同学来一看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，你看你读了它了。啊，你这个学佛的学生啊，你在这个校园里面，现在这个一个学校都很大啊，都有几千人，几上万人，啊，你手上拿一串念珠，你就度了很多人，啊，你手上拿一念珠，你的同学老师一看，哎，阿弥陀佛，他这个符号自然就亮。你自己不要说一句话，你在校园走一圈，你就度了多少同学，啊，你就劝好多人都在那里念阿弥陀佛，念观音菩萨。可见的这个事情不难啊，啊，所以这叫法布施啊，这叫法布施啊。无为布施啊，我们前面也曾经给诸位讲过啊，是叫一切众生呢，这个身心能够得到安稳啊，身心能够得到安稳呢，啊，这就是无为布施，使他离开恐怖。啊，那么这个三种布施都有连带的关系啊，布刹僧放僧啊，这是属于无为布施，你布刹僧
这个一切众生看到你就不害怕了。你如果这个煞心断掉了，这个一切这些动物看到你啊，他不畏惧你啊。真正煞心没有了，这个天上的小鸟的时候，它可以飞到你身边来，它可以飞到你的肩膀上来。它为什么呢？它晓得你不会杀害它啊。那么放生，这是已经被人家抓到了，将要被杀害的，你能够买到把它放生的时候，救了它一条命啊。所以啊，它这个生命的忧虑啊，他离开了这种恐怖啊，他离开了啊。所以啊，这个是属于无为的布施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不杀生、放生、素食都是属于无为布施，乃至于我们吃三斤肉啊，也是无为布施啊。可见的，这个三种施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只要晓得这个意思啊，只要你留意，时时刻刻这三种布施都是圆满具足在那个地方修学啊，财布施得富贵，八布施得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，生活愉快。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，一定要光行十度，六度里头的布施波罗蜜啊，就是一定要认真的去修学啊，我们生生世世啊都能够得到啊这个美满幸福的生活啊。我们不但自己要这样做，而且要劝化别人啊，你自己这样做，你得到美满的果报，别人看到了一定会效法你啊。所以凡是你所认识的人，你都要劝他，你不认识的人，像我刚才讲了，像电影院里面啊这个打广告的方法，这是对不认识的人我们劝化他们啊。那么像我们现在用的录影带啊，我们将这个录音带是，这是这个财力啊比较多一点的啊，你能够说是在生活上节俭一点，我们将我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能够供给别人啊，供给别人说，使别的人说也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也懂得这个修学的方法，也能够得到啊美满幸福的人生。那么这就是他的美满幸福，就是你给他的啊，你布施给他的啊。那么这是这一段啊，就是煞生责任这一段呢，我们给诸位介绍到此地啊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是第三个大段啊，是要谈到啊这个教学了。啊，那么这个正如本经第一章里面所说的啊，这个阿难问这个是佛即兄啊，释迦牟尼佛第一句话就说，这个学佛一定首先呢要这个明思受戒啊，一定要有非要好老师啊来指导你，你才能成就啊。所以底下这一段呢就要讨论到啊这个师生的授受啊，师生的关系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老师应该用什么态度、什么样方法来教学生？学生呢，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、什么样的方法来接受啊老师的教导啊？这在佛法，特别是初学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一课啊。我们留在这个。下一次再来详细的